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们慧公因为眼睛需要休息一个时期，那么在他老人家休息这段期间，从今天开始由我学人呢在这里陪同大家研究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呢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各位老师，各位，
在讲这部经之前，先说几句题外的话。我们台众道场40多年呢，是我们学工老师一手建立起来，他老人家从大陆上到这来，就是继承印光祖师的道场那种道风，在这建立净土宗的道场。我们知道在末法时期，要想真正的有利益，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生就能够有成就。所谓成就呢，就是解决生死问题。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要修这个净土宗。而净土宗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修这个念佛，就是持名念佛。这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就专门讲的持名念佛的，包括理论方法都在这里。我们知道净土宗的很重要的经典有三部就是净土三经呢，而这部经呢特别重要，因为它专门讲念佛，持名念佛。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尽管他老人家讲的大乘经很多，那么中心的目标指的就是引导这部经，就是任何讲任何经的时候它只归就是归入到这部经上面去。那么因此呢，我们呢这个研究这部经呢，也可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念佛有特别的这个重要那么这是此其一。其次呢，我们知道念佛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那么它是三根普被的，讲的高深的理，就是这部经所讲的理必须要到佛的境界才能彻底的明了那么所以这部经前讲有前讲的办法，深讲有深讲的办法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道场过去老师也讲过若干次数我们还要讲呢？就是说这部经不管讲多少次数，每一次有每一次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研究一次有一次的这个发现它的含义 我们发现了这个意义，研究出来意义做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念佛，再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在场上我们很多都是发菩提心呐、啊，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我们要劝人家念佛，这个劝人家念佛，那就要懂得这些这个理论，尤其在现在啊这个时代，很多人呢、啊，他或者是不了解这个法门的重要，或者呢他是学别的法门呢、啊，他这个对于这个法门呢、啊，他持以反对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劝人家念佛，也要把这个理论呢、啊，有一个相当的了解。所以基于这一个自己修持，一个呢劝人家修行，我们要把这部经呢，不止一次的呀，我们多研究几次啊，就是有多收获，有好处。我们现在就看这部经，这里啊都各位都有张讲表，这个讲经啊，我们中国自古到现在讲经都有讲经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一种规矩。那么这种规矩呢，很多了，最主要的有两大派别。第一呢，就是显首宗，也就是研究华严呢，或者是叫华严宗。那么华严宗的讲经呢，它把经里边的这个精华的地方、重要的意义提出来啊，先讲。那么这个叫做玄一啊，玄就是谈玄说妙，这个玄呢，义就是这个义理的义，玄一。它呢一共分为十个部门，叫做十学门。那么这个讲起来非常的这个仔细了，很详细的。另外一种呢比较简单一点，那就是天台宗，它是以法华经呢为主要的经典。那么天台宗讲经的呢也是讲玄义，它分成这个五个部门，叫做五种玄义。这个在中国历来讲经的，或者是采取华严宗的十学门，或者呢是采取天台宗的这个五种玄义，是向来是都守这个规矩的。那么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有时候呢是采取五种玄义的，那么有时候呢是参照这两家的方法稍微加以变通。那么今天我们陪同在这里大家在一起研究这部经啊，我们也就是这样参照天台宗的五种玄义，那么稍微的呢这个不完全是那样的，我们这个这样研究。首先呢就是研究这部经的题，经题啊，就是佛说阿弥陀经。那么无论是哪一宗 讲经的方式都是先解释经题的，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先解释经题。那么这个经题啊，第一个字就是佛字。我们修佛啊，第一个呢是要解决生死问题，那么再呢就是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成佛。即使要成佛，那么对佛这个字的含义，那当然要研究。那么这个佛在印度文的语音呢就叫做佛陀，是两个字。两个字我们中国的文人，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喜欢简单，愈简单愈好。所以佛陀这两个字呢在经典里面通常就是化成一个字，就叫做佛。那么佛这个就是由佛陀讲话来的，佛陀这个是语音呢译过来的，翻成中国字的意思，那就是说意思含有很多的。那么这里呢祖师的翻译啊就翻成一个觉者，觉是觉悟的觉，者呢就代表一个人，就是觉悟的人。觉者，那么这个佛这个觉者呀，可不是普通的觉者。那么我们下面就研究了，就看看了所谓觉者含有哪些意思。这个在经典里面呢讲呢，有首先讲是本觉，本觉呢就是本有的这个觉啊，这个本有的觉不但是佛是有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众生都有本觉，啊，这个人人都有，这叫本觉。第二呢，就是始觉。前面讲本觉，那么佛有本觉，我们有本觉。为什么佛是佛，我们凡夫是凡夫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本觉啊被很多烦恼，很多的这个障碍把它障碍住了，我们的这个本觉啊不能发生作用。而现在呢我们自己看佛经，或者是听讲，或者遇到懂得佛学的人善知识跟我们讲，我们开始啊知道我们有本觉，这个本觉跟佛的本觉完全一样的，那么这叫做始觉。开始啊知道有这个本觉就叫做始觉，开始觉得有本觉了，我们知道这个觉是了不起的。我们所以在这个世间生生死死啊，这个不能这个解脱啊，就是我们有本觉发不出来作用。果然把本觉发出来啊，把这些这个一切事实真相看明白了，这个生死啊，生死是一种假象啊，把生死假象看穿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呢，这个一始觉很重要，知道这个重要啊，那就要用功夫来修行。修行是一层一层的修啊，修到最后啊，我们原来有很多障碍啊，这个障碍说起来就很多了，比如说有见思惑，有这个尘沙惑，有根本无明，一层一层的把我们本觉把它障碍住了。我们开始觉悟以后呢，就用这个佛法，用这个方法把这个障碍一层一层的这个取消，那叫做断，断惑，佛家的名字叫断惑，惑就是迷惑颠倒的惑啊，惑要断得干干净净的，一丝一毫的惑都没有了，那到了究竟的这个地处了，那叫究竟觉。要想从始觉到究竟觉啊，那么这个不简单呢、啊、你怎么样来修行呢？这是讲这个大乘佛法了，修小乘的办不到的。大乘佛法啊，那么这里有个次序的，首先呢，必须要自己在修行，自己要求觉悟，所以一定要求的自觉呀、啊。啊，我们所谓什么自觉呢？就是一定觉悟到啊，自己有本来就是个有佛性，本来有这个觉悟，这是必得要求自己。啊，能够觉悟的，自己不能觉悟啊，要想劝化别人那办不到啊，所以得先求自觉。那么自觉啊，这个你觉悟几分，就自己得到一些受用，自己得了这个受用呢，虽然还没有成佛，甚至于自己还没有解决生死问题的那种程度，但是自己只要有一些觉悟的时候啊，懂得这个佛理的时候啊，也就可以啊把这个佛理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也能觉悟，这叫做觉他了啊。那么这就是行菩萨道，自觉觉他，就是一方面自己修行，另一方面也就是同时的来劝人家修行，这样呢一直一直的这么永久的这么做下去，修到最后啊行满。所谓行满呢，是自他两者啊修行到最圆满的时候，那么就是成满，一切都圆满了，那就成佛了，就是这是佛的境界了。那么佛呢，就是究竟觉，这个那么也就是一切功德圆满的，就是自他修行圆满，就是究竟觉行满觉，这两者就成佛。成佛之后啊，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呢？成佛以后有三身，我们所讲的佛啊，佛有三身呐、啊， 身，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身，都有身体，我们到人道来啊，有人道的这个人身。那么这个所谓身这个意思啊，身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集聚的意思，就是这个讲表里面讲的一个集聚啊。什么叫做集聚呢？集就是把若干的这个因素啊，或者是因缘，把它累积起来，聚合起来，成为一个身。那么这个身呢，就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凡夫这个身呢，有这个四大假合的。那么再说我们这个人呢，为什么到人家来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这个善业恶业，合乎人道的这个业啊，过去造这个业了，我们到人家来就是这个有业报来的。因此我们凡夫这个身呢，是以这个积聚业报得了我们这个人身。那么佛身呢，跟我们凡夫身绝对不同的。佛身什么呢？一个是法身，叫做法身佛。法身佛啊，刚才讲这个凡是身都是集聚啊。那么我们凡夫是业报集聚的，成为这个身。佛呢，这个法身呢，也是集聚。它是什么集聚啊？是理集聚。所谓理呢，就是真如啊，真如的那个真理啊，把那个集聚起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成为这个法身。即是真如这个理体啊，体就是本体啊，以真如理体集聚而成为法身了。那么这个法身究竟是怎么样呢？在这个梵文经典，就是印度文，叫做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啊，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叫做啊，遍一切处啊，这个叫做清净法身，清清净净的。前面讲这个到了究竟觉，到了自他觉醒圆满了，一点的这个活都没有了，这就是法身全部显露出来，叫做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是怎么样呢？是广大无边的，叫做遍一切处，普遍的到一切处。一切处这个意思含的那就是太广泛了啊。那么就是说无处而不在的意思。所谓无处而不在呢，这个我们现在是讲净土宗研究教相了，研究教了，禅宗不讲这个教，不讲的。禅宗是叫人家起疑心，叫人家开悟啊。所以人家要问呢，这个参禅问这个什么是真如本性，什么是佛的法身，那禅师就叫呢，或者是干石觉啊，或者是这个麻三经，或者指出任何一个东西，看你了悟不了悟，看你懂不懂。 你比如说甚至就是干尸绝，干尸绝什么现在不知道啊，就指在那个厕所里边，厕所里边那个是打那个大分类的那种东西，那是最最肮脏的地方了。看你问的人你有悟了没有，悟的是什么呢？禅宗不讲了，悟的实实在在讲的，悟的就是悟这个法身。悟法身什么呢？悟的这个法身呢，法身是清净法身，遍一切处无处而不在呀。即使无处而不在，天堂地狱厕所哪一个部分最清净的地方，最肮脏的地方，哪个不是法身呢？你觉悟了是处处都是法身。那么我们懂得这个理之后啊，有什么用处呢？用处大得很。我们不是念佛吗？念佛啊，有从事上去念的，就是理持名，这个事持名。你懂得理的话叫理持名。理持名什么叫理持名呢？你懂得这个法身无处不在，你就是理之名。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固然是与佛号能够在一起，能够感应，不念佛的时候你心念无时无刻都把这个念头放在这个，都知道明了法身无处不在，那么你就是懂得这个理，就是念佛啊，就是理念佛啊，就是事念佛，你懂得这个道理也行啊。那么我们到临命中到快往生的时候啊，那不要着急啊，阿弥陀佛怎么还没有来啊，怎么还什么时候佛来啊，不懂理啊。懂理的时候，这个一回光返照，单持这一念的时候，阿弥陀佛立刻就在眼前，他有这样的大的功用。所以呢，我们看注意特别注意呢，所谓毗卢遮那这个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包括我们自身，我们一切无处不是在这个佛啊，无处不是在佛的法身当中啊，这就是法身的理几句。那么这个佛的法身呢，就是清净的无处不在的，这里面注意点，就是清净了，在我们凡夫眼里看来，哦，这个是啊，这个厕所里面多么脏啊！可是我们要境界一转的时候啊，那就不是脏的了，就是清净的了。就是这个是这个一个境界的问题。那么这是法身，懂得法身呢，这个境界那就不得了的了。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报身，佛的报身。报身是什么？报身是智几句，智慧，有智慧几句起来的，就是把佛这个把这一切这个我们讲这个智啊，有分成有种种的这个境界的。你比如说罗汉，证到罗汉果叫做一切智，到菩萨的境界呢， 他就积聚了一切种子啊，成为报身。这种一切种子怎么显露出来的呢？这个智慧也是本有的，也就是从那个本觉里面的发出来的。那就是说，把这个前面讲这个断活啊，断一层活就开一层智慧。断的最究竟的时候啊，这个智慧就是圆满了。那么这个智慧圆满呢，在印度文的名称呢叫做罗舍诺。罗舍诺呢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叫做净满。净满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活呀都是断的干干净净的啊，成为清净的身了，叫做净。满呢就智慧就满了。你这个活断的最干净，智慧最圆满，叫做净满。所以梵文的名字呢叫做罗舍诺，这是由纯有智慧积聚而成的报身。这是一种。第三种呢就叫做应身。所谓应身呢，就是有德。德是什么？德是功德。有多少多少的功德集聚起来成为应身。那么功德怎么集聚呢？这个不是简单的呀。我们普通讲，陈一尊佛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修满了三大阿僧祇劫，还要百劫种这个相好。所谓相好呢，就是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这都是修来的，修福修慧，这个逼着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才积聚而成的。积聚而成之后呢，那么成了佛以后，不是在那里享受啊，自己在那里清闲自在的享受啊，不是啊。成佛以后要度众生，度众生怎么度啊？就是应，就应神佛来度啊。看这个世间的众生到了这个机缘成熟了啊，就应这个众生的根基，佛就是一个应身呐，应化来了，来度化众生的，这叫应神佛。那么这部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这里这个应身呢，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因此经文里边呢，很多经里边就说了，有千百亿化身，化身就是应化身了，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指应身佛呢？前面那个法身，我们呢可以说是每一位众生都有这个法身呢，可是自己在凡夫这个地位发现不到，不能得到受用啊。当然我们见不到。再讲这个报身呢，报身也不是我们人能够见到的。这个报身要是地位很高的那个大菩萨才能见到佛的报身。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众生，我们凡夫啊，只能见到佛的应身。比如说在这个2000多年以前呢，在印度 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印这个到这个世间来，这叫做印身佛。因此这个印身佛呢，就是指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印度文的这个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能忍寂寞。释迦是心，牟尼是佛的号，连姓加号叫做能忍寂寞。能忍就表示啊，这个悲呀、啊，佛的慈悲呀、啊，啊，我们中国的圣人也讲忍，啊，这个中国文化，孔夫子、孔圣人呐、啊，这个教育也就是叫人家要学这个忍呐、啊，忍什么呢？要关心他人。假如我们任何人呢、啊，自己有了智慧，自己有了种种的这个好处，不关心别人呢、啊，这就不算是忍呐、啊，仁慈的人呐、啊，这个不行啊。佛更是如此，佛讲这个智慧觉悟，如果不关怀那么多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话，这就是不能够忍，也就是没有慈悲，这个不绝对不行。那么因此这个能忍呢，就是就慈悲这个意思。再加上这个寂寞呢，寂寞是修定功得来的，这叫智慧，因定才发生智慧呀、啊，哎，那么就是能忍寂寞这个意思啊，它是慈悲智慧合起来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印身佛。那么以上把佛这个意义啊，做一个概略的说明。佛说的这个说字啊，根据古人的大德解释啊，月俗怀啊，这是指佛在说法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胸怀呀、啊，把要说的意思畅快地说出来，感觉到很喜悦。为什么呢？把这个法说出来，让众生都得到好处，能够觉悟，这在佛来讲的话，这是最愉快的事情，所以叫做月俗怀。这一部经特别说呢是佛说啊，那么既是佛说，当然还有不是佛说的。从这个中国文字这么研究，不是这样的吗？即使你标上佛说的，也有非佛说的啦。所以在别的经里面呢，也有像佛的弟子所说的，还有这个天道的这个天人说的。那么经过他们那些说了之后呢，经过佛印证了，印证那个他的弟子或者天上的人说的这个道理呢不错误的，那么经过佛一印证啊，也成为经。但是那个经啊不是佛说，那么这里特别标明出来这是佛说的。嗯，读读这个佛说，因为在这部经里边呢，从头到尾啊都是佛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一层呢也在说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是学佛的人，而且这个对于佛经研究得很好的人， 常常就说了，这部经很简单呢，就文字来讲没有多少，薄薄的一小本，那么这里面那个字啊大家都看得懂，好像很容易。其实啊，那么他是没有把这部经研究明白。这部经痛快的说吧，不是佛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出来的。别说不是任何人说得出来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问得出来。即使没有人能够问，也没有人能够说，那要让我们能够一下就看明白了就懂了，没有那回事情。我们研究根据祖师的注解，我们研究这个里面的意思啊，不过千万分之一，懂得一点点而已啊。那讲到最究竟的时候啊，那只有佛到了佛的地位才完全了解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绝对不同意一般人的那种看法，认为这部经很浅显很简单。这个是要特别了解的，所以这个是独独的是佛讲的，也唯有佛才能够讲得出来这部经。下面讲阿弥陀这个三个字，阿弥陀是一尊佛啊，那么这个意思啊，这三个字也是印度文的照了个音译过来的。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意思翻出来呢？这个按照啊宣奘大师这个立的那个翻译经文的时候啊，有五种不翻的一个规定。这个五种不翻的规定啊，不必完全讲，我们就讲两个。一个呢是它的意义很秘密的，叫秘密不翻。为什么秘密不翻呢？比如说那个密宗吃的那个咒子，吃咒啊，那个咒语啊，现在有很多人啊也把这个咒啊一个翻成这个中国意思，那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就讲啊，那个完全就是多余的事情。秘密的这个咒就是秘密的，不准翻的。为什么这个咒是不准翻是秘密呢？我们知道这个吃咒啊，用作用就是啊，这个要使这个心呢、啊、能够专心在了这个吃到一个有了功夫的时候，就能够入定啊，它是修定的啊，这是一个意义。再呢，这个咒，比如说我们这个到中国来不翻，我们不了解呀、啊，就是在很多这个咒语在印度也没有人了解。为什么在印度也没人了解呢？我们知道佛经里边常常讲的，这个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佛是用一个音声来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呀。众生是哪些众生呢？不是我们人道众生的，包括六道之内的这众生，随着哪一类哪一类的，佛的音声讲这个法，讲这个咒语，在我们学的咒语，我们吃这个咒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懂，这个 你吃到一个功夫啊，你放心好了，六道众生随着累，他只要与你这个咒有感应的话，他都懂，他都受到得到利益。因此这个关系呢，实际上这个咒都是秘密啊，不要翻成这个把它意思翻出来。那么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秘密，祖师曾经讲，不但是秘密，也不但是这个咒啊，而且是咒中之王啊，一切的这个密教所讲的那个咒啊，都包含在这个阿弥陀三个字之内的，这是咒中之王。可以了解我们念佛啊，那是什么法门呢？是这个第一个是不凡的意义，第二个不凡的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啊，它里面含的意思很多啊，就是含多义不凡。那么含多义不凡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勉强的，那么勉强照这个字啊，就是翻成两个，叫做无量啊，无量。那么这个就无量这两个字来讲呢，它还是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表里面有一个圆圈圈，圆圈圈的时候啊，就把无量这两个字啊，它本来包括一切的，包括一切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就是那两个字来做代表，一个是寿命的寿字，一个是光明的光字，就是说这个寿无量，光无量。所以说阿弥陀佛啊，又叫做无量寿佛，又叫无量光佛。不过这一次这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啊，这个寿是代表这个数的讲啊，就时间方面来讲，光呢就空间来讲，从恒的方面来讲，就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呢，无限制的这个延伸，那就可以延伸到整体的全体的法界了，无穷无尽的了。在这个无穷无尽的时空当中，就是以这个用无量这两个字啊包含尽了。那么这是不得已的呢，就讲这个无量，无量光无量寿。因此我们知道阿弥陀佛这尊佛啊，就是以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是佛的身，无量光寿身呢。那么这个无量光寿身呢，就是扩充到这个整个法界圆融一体的，这个圆融一体啊，又称作法界藏身，我们也常讲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呀。法界就指的什么？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呀，一真法界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也就是法身呐、无处不在的那个法界。藏呢，藏就是啊，包含一切，就是阿弥陀佛能够这个全体的法界都是阿弥陀。那么你可以了解了，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全部法界所有的佛都代表了，就是法界藏身佛。 那么有这个可以了解呀，我们念佛念佛的法门呢、要不然经文那边讲念一尊佛要消灭多少的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呀、那是这个佛讲的，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呢懂得这个意义，我们就知道念佛的力量到什么程度。下面佛说阿弥陀这五个字呢是这部经的这个别题，特别的就指这部经的这个题目，下边那个经啊这个字是普通的题目，因为在这个佛经里面其他各经都标上这个经的这个字。那么上面呢把这个别题讲完了，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普通的题啊，就经这个字。经这个字在梵文里面呢叫做修多罗，修多罗的意思也不少，这里呢只讲一种。在经典里面说啊，修多罗翻成中国的字的意思啊叫做气境，气呢什么呢，气是气合啊。什么叫做气合呢，一个是叫气理，那么这个经里边讲这个道理啊，讲的这个法与这个佛理与这个真理啊相合，叫做气理。再呢叫做气机，机就是对于这个众生来讲，这个法说出来啊就跟这个众生的根基完全能够契合，也就是说这个法说出来对于众生听了以后啊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那么这叫做气机。这一部经来讲这个理呀、那当然是不用说了，这一定是气这个真理的。就这个机来讲呢，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修这个法呀，这个我们要想在当上就能够成就了生脱死的话，那只有这一部经才是最契合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呀、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现在研究其他很多大经大论其他各宗的呀、我们这个年纪还年富力强啊，长远的很，还可以研究啊。这个世间这个万法无常，尤其在这个时代，一切的一切啊，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谁能够想得出来啊，谁能够预料到啊，包括自己以及人权，以至于自然界的这些事情，谁都不可预料。那么即使如此啊，我们这个学佛经呢，学佛啊，学这法门呢、务必要把握这部经的这个机会呀、这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众生根基的。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法门呢，是千载难逢，多生多劫以来啊遇到这个法门呢，我们说实在的不是我们自己自说功德了，假使说我们不是过去多生多劫修行种的善根的话，我们在这一生遇不到这个法门，我们看不到这部经，所以这是气理气机啊，特别要了解这一层。
所以啊，
因为这部经讲的这个法门就是叫我们这一生短短这个几十年，或者是最长的是100岁吧，100年之内就能够了生死，其余的哪个法门能够办得到啊？所以这个他特别住在此啊。那么即使说我们这个讲经呢，那是专门就讲这部经了，别的经不必讲了。我们老师在台中也讲过其他很多大经啊，不过要了解一点，无论讲其他什么经，哎，都是引到这部，都是指到指归到这部经里边来。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讲华严经啊，他老人家讲华严经，把它缩小缩小，就是一个小，就是一个阿弥陀经啊。这是我们需要研究这个经的时候要知道，你一切的经都是指归到这部经上面去了。哎，所以这是唯有如此才是七理七机。那么今天我们就把题目研究到这里为止，以下面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研究。